使徒行传第十二、十三章。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圣经里实在是有很多个希律，所以想要把他们都搞清楚是有一点困难的。老实说，我并不期待你去把他们分清楚。这边这个希律是希律亚基帕一世，他是大希律王的孙子，就是那时候在耶稣诞生的希律。大希律王有十个老婆，他其中的一个老婆米利安有一个儿子亚历达波利斯，就是被大希律王所谋杀的。米利安也是一样，他觉得他们在设立阴谋陷害他，所以他就把他们两个都杀了。当时在大希律王时有一个格言，就是当他的猪都比当他的儿子要来的安全。他其实也杀了他一些其他的儿子，但是在亚历达波利斯被谋杀前，他生下了这个希律亚基帕。希律亚基帕一世米利安的儿子，他也是马凯宾恩的后代，他是一个马凯宾恩直接的后代，所以他就是一个犹太女人。但是因为他跟大希律王结婚，所以希律亚基帕一世可以说是带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他对犹太人的习俗很有兴趣，因此依照犹太律法每天献祭。他遵照犹太的习俗，他早前在罗马住了差不多30年左右，但是当他回到耶路撒冷时，他就爱上那地方，并且试着照犹太人的方式跟犹太人一般的生活。犹太人因此而非常尊敬他，所以这个希律亚基帕一世大希律王的孙子开始逼迫教会，为的就是要讨好犹太人。他的儿子希律亚基帕二世是当时保罗在凯撒利亚遇见的那位，他们为了要控告保罗而对保罗展开审问。当他被送到罗马暴君那里时，保罗向该撒上诉的时候，他发现菲斯都并没有很慎重的在听审，所以菲斯都就请这位希律亚基帕二世，这位希律亚基帕一世的儿子来听审，所以他们才可以提出对保罗的控诉。当保罗被送到罗马暴君的时候，所以差不多在这段时间里，希律王运用这类似的手段来残害某些教会，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耶稣称雅各和约翰为雷电之子，他们要求有一天在神国里，他们可以被赐予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而另一个坐在右边。然后耶稣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其实是在讲他的死，然后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在这里雅各跟随他的主而殉难了，他就是约翰的兄弟。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在尼撒的第14日，他们开始准备除酵的日子，所以彼得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拘捕的。根据他们的律法，在逾越节的期间他们是不可以有任何审问的，所以他就决定等到逾越节结束后再把人抓来。但是你会发现耶稣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被审的。没错，好学生们，那是一个完全违法的审判。另外有几点关于耶稣基督的审判也是违法的，但是他执意要在逾越节后再来审问他， 当然为的是这样才能处决他。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在这里一班其实就是四个兵丁。有规定，当一个囚犯被上锁链的时候，他的右手会跟看守兵丁之人的左手链在一起。对彼得来讲，因为他们想要把他看得很牢，除了两边锁在两个看守之人之外，另外有两个人会站着看守大门，然后四班人就等于四组四个人的兵丁。在看守囚犯的过程中，他们每三个钟头就会轮班一次，所以当时总共有16名兵丁全时间的在看守彼得，三个钟头轮一次班，两个跟他锁在一起，另有两个守着门。依照 King James 的翻译，这里是复活节。在早期教会里，他们并不知道任何关于复活节的事情。那个字在希腊文里是逾越节，但是因为复活节是定在逾越节期间内，因为耶稣是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的，他同时也在三天后复活，所以犹太人的逾越节跟我们的复活节通常是离得很近的。因为这是以 King James 的方式在1600年而翻译的，当时异教徒所过的阿斯塔节已经侵入了教会，之后就被稍微改变成复活节了。把这个字翻为复活节，就是因为这代表了一年中同样的时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自己束上带子的意思就是去把下摆绑好。当他们自己束上腰带，为的就是穿这些样式的长袍。穿着袍子时是很难跑的，我从来都没有试过，但是我能够想象穿着袍子跑是多么的困难。所以他们会束上腰带，就是说他们会拿着腰带，然后把袍子拉到膝盖的高度。他们会绑上腰带，所以袍子就会变短，他们也就可以跑快一点。所以他说束上腰带，当你准备好要跑，准备好要打仗，准备好要工作的时候，你就要束上腰带。尤其是当你要侍奉的时候，这是一个你要付出可以带给你更大自由行动空间的做法。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些铁链已经脱落了，我正在走过这些狱卒，这不可能是真的，这只是一个梦罢了，这只是一个异象，并不是真正在发生的事。所有的这些对我来说都蛮有趣的，因为这些人并不知道属灵的世界离他们是多么的近，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到底是真实的或者只是一些属灵的启示，但是他们跟属灵的世界住得很近。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终于当天使离开后，彼得站在街上的时候，他说：“嘿，这不是一个梦，我出来了，难以相信。” 然后他领悟到神已经拯救他脱离希律的手，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现在回到第五节的地方，说到关于教会为彼得切切地祷告神，所以彼得就来到祷告会的地方，是约翰母亲玛利亚的家。约翰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作者，有人认为当时他家就蛮像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总部，其实有些人认为那个楼上的房间其实就在马可母亲的玛利亚家中。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但是他们对使女说你疯了，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这一段对我来说蛮有吸引力的。回到第五节，彼得被关在监牢里，但是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所以他就来到这个祷告会的地方，他们都在里面祷告说哦主啊帮助彼得，哦主啊拯救彼得之类的。然后在那时罗大跑进来说彼得就站在门外，他们说你疯了。然而这是不是很有趣？之前我们多么强调在信心上的功课，弟兄啊，你必须有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神不会回应你的祷告的。让我告诉你们一些事，神会去做任何神想要去做的事，不管你有没有信心，神的旨意会永久长存。当然你不能责怪这些人祈求这个信心的祷告，因为当他们知道神已经回应了这个祷告，彼得就在门外，然而他们并不相信，他们就责怪这个可怜的小女孩一定是疯了。他们说嗯，这一定是他的天使，这一定是他的灵魂，这一定不是彼得。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在这个地方我们被介绍雅各，也就是后来成为其中一位早期教会领袖的人，是耶稣半个兄弟。然后他开始在早期的教会里有非常重要的领导角色。约翰的兄弟雅各已经被希律王处死，但是这边这个雅各将会用他的名字写一篇书信，然后也将会领导在耶路撒冷里的会议。他并不是福音说的雅各，除了马可确实是叫他其中一个耶稣的半个兄弟，所以现在介绍给你雅各，耶稣半个兄弟，他将会在早期教会里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彼得叫他们把这些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耶稣半个兄弟雅各在他一生中并不相信耶稣所说的，实际上雅各以为他的兄弟耶稣疯了，并且有一次想要把耶稣从群众中救出来，他说耶稣是他的人，所以就想去救他。依照希伯来书所说，在一本 Apocrypha 经外书里有记载，在耶稣死后和他复活以前，雅各说过我并不会相信，除非我自己亲眼看到他。然而很有趣的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7节告诉我们，耶稣复活后是有向雅各显现，他向他这半个兄弟显现，所以之后他这半个兄弟雅各和他另一个半个兄弟犹大都成为早期教会的栋梁。彼得离开并且到了另一个地方，彼得想说他们会到玛利亚的房子来找他，所以毫无疑问的彼得会为希律的缘故躲了起来，所以彼得去了另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有个有趣的谜，希律对教会下手，并且用刀杀了约翰的兄弟雅各，然后他把彼得下在监里，为的就是要审判他，然后再处决他。但是神的拦阻奇妙地拯救了彼得。问题是为什么神并没有拦阻，然后神奇地拯救雅各呢？这里不要试着想出一个答案，因为我们不知道。 神的作为是超出我们所能察觉的。我们知道神可以用一个神迹来拯救雅各，就像他拯救彼得一般，但是因为某个原因，神并不认为解救雅各是合适的，所以就让雅各成为希律刀下的牺牲品。然而神却觉得拯救彼得脱离希律的刀是合适的。我并不觉得教会的祷告在这里是一个决定的关键，因为我们知道那些祷告不是带有信心的祷告。我相信决定的关键只在于神的旨意而已。神的主权对神来说是雅各回天家的时候了，但是彼得的时间还没到。我相信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圈在神的旨意中，还有神也知道哪一天他要接我回天家，都决定好了。神正确的知道到底是哪一天，在什么状况下他会接我回天家。然而在这一段时间前，神有要我做的事，然后一直到我完成了神所想要我做的事之前，神会保守我，保留我直到那天。但是当我完成了神的旨意和在我生命中的计划时，神就会带我回天家。在启示录十一章里，我们读到关于两个见证人在地球经历苦难的这段时间里来做见证。在这里说到他们有叫火从天而降的能力，他们有能力叫天封闭，所以在他们预言的时间里不会下雨。然后如果有任何人想试着迫害他们，他们可以从天降下火来烧尽他们。但是经上又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但是这些都不会发生直到他们完成了他们的见证。所以很明显的，神并没有打算放彼得过去，还有更多的工让他去做，所以神保留了他。但是耶路撒冷的会议外，这是在使徒行传里最后一次提到彼得的名字。在第十五章，彼得不断地提到神如何带领他去到外邦人之中，但是彼得慢慢地从图片之中消失了。保罗在哥罗西书里告诉我们彼得是如何来到安提阿教会的，引起一些麻烦，导致保罗需要指责他。一些其他记载告诉我们，彼得去到罗马，在那里被倒挂十字架。当然他曾写过彼得前后书，可是按照使徒行传里的记载，从第十三章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转移，而安提阿变成教会活动的新中心。耶路撒冷就这样不再是教会活动的中心，这个重心转移到了安提阿。所有把福音传给世界的事工开始以安提阿为中心。此时我们回头再看看监狱里，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我是说他们醒来后发现彼得已经不见了。你可以想象在这些狱卒之间所引起的骚动，当发现彼得已经走了的时候，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依照罗马的法律，如果你在看守一个犯人，然后他从你面前逃脱，你就会得到和那个犯人相同的处罚。这表示从一开始就计划把彼得处死，那些看守彼得的兵丁就被处死，承担了那要给彼得的刑罚。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最近新闻里常常会有从古时到现在依然存在的一些城市的报道。以色列已进入南黎巴嫩，然后我们几乎天天听到以色列占领部队以及塞顿特尔人之间紧张的情势。然而这些人需要靠巴勒斯坦供给他们的粮食，所以他们那时候几乎是巴勒斯坦的一派。但是希律对他们非常生气，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图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当然推罗西顿的人想要去讨好希律， 所以他们才可以得到希律的喜悦和帮助。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依照约瑟夫斯所说，希律来到在凯撒利亚的戏剧厅，你们那些去过圣地的人都应该对在凯撒利亚的戏剧厅不陌生，因为多年来这个戏剧厅都是被沙所覆盖，所以保存得特别好。在凯撒利亚的附近，他们观察到那些沙丘，有一天有一个人就开始挖其中一个沙丘，他们就在凯撒利亚的地中海旁边找到了这个保存漂亮的罗马戏剧厅，那个地方就完全被挖掘出来，以后也有部分被复原的。这不仅仅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光点，也是罗马建筑学中一门有趣的学问，这更教导我们一些关于他们的文化。根据约瑟夫斯所说，希律穿一件神话中的银色袍子进到这戏剧厅里，当他进到这个厅里的时候，太阳光被这个银色袍子所反射出来，所以他就像一个会发光的神那样进来，对百姓们讲论，百姓就开始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因为希律没有归荣耀给神，他就被一个天使折打而死了。这就是希律亚基帕一世的结局。我们在几个礼拜后会在使徒行传里继续读到关于希律亚基帕二世他儿子的故事。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拉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攻击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可记得巴拉巴和扫罗曾经带着捐款，阿古巴斯来到安提阿预言将有一个大干旱会临到那里，所以他们带了一批募捐的款项要回去到耶路撒冷的众弟兄那里。所以保罗与巴拉巴回到耶路撒冷，带着从安提阿教会来的援助。就在保罗与巴拉巴正要返回安提阿的时候，约翰马可一个巴拉巴的侄儿就跟着他们回去了。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练并扫罗。这些人的背景都很有趣。巴拉巴是从塞浦勒斯的一个岛屿来的，称呼尼杰的西面是一个罗马的名字，而西面却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古利奈人路求、马练一个在希律身边在宫廷里成长的人，当然还有扫罗，他的背景很有趣，因为他生于大树，却在耶路撒冷受教育。神把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就是在安提阿教会的教师以及先知，他们侍奉主很有意思的讲法。这些是侍奉主的人，但是他们在侍奉主的过程中也需要侍奉人，因为那是神呼召他们所做的事。后来保罗写道，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有的事就像坐在神身上一样，知道你会从神那里得到奖赏。对任何想要侍奉神的人来说，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要认清神呼召你去侍奉人，在现实环境中神仆人的工作就是这些。换句话说，当一个神的仆人就是呼召我去侍奉其他人。侍奉人可以带来很大的挫折感，更糟糕的是这也可能让人愤怒的。大部分的人通常都不会感谢你为他们所做的事，或者他们会感到不愉快。有些时刻我会对别人对我的要求而发牢骚，然而神就会对我说话，你侍奉的是谁呢？你是谁的仆人呢？我说，主啊，我是你的仆人。他却说，不要抱怨，做那些事就像坐在我身上，你是为了我而去侍奉人。因此我学习去做一大堆没有吸引力或者没有趣的差事，成为我去选择做的事。我必须为神而做一些十分粗略的事。在这里，如果我是为人而做的，我可以变得很烦躁，但是当我是为神做的时候，无论如何我是他的仆人，我可以说什么呢？是的，主， 他叫我来就放心的去做。是的，主，你一定要去做，因为你正在侍奉主。只要你能持续那种我正在侍奉主的想法，我就不会错了。如果我有一种想法，是谁让我当你的仆人的呢？那我就有麻烦了。所以我需要维持那种我是在侍奉主的心态。我所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做的，是在侍奉我的主。请注意这里所讲的，他们为主的缘故而侍奉，他们对侍奉有正确的观念。他们侍奉人就等于是侍奉主，教导他们，帮助他们，兼顾他们，这就是他们对神的侍奉。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在这里你觉得圣灵是怎么说的呢？这里清楚地说到圣灵说，我也相信圣灵真的有说，但是他是怎么说的呢？他们是不是坐在那里就有一个声音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是不是一个低沉会产生共鸣的声音呢？或者他是一个高音调的声音呢？你觉得圣灵的声音是怎么样的呢？事实上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时有先知在教会里，我想他是借着其中一位有预言恩赐的先知所讲出来的话，他们被其中先知的言语所指引着，预言的话就来到，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圣灵借着其中一位先知讲出这样的话。这之后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讲到关于这些恩赐潜伏在他生命里，他告诉提摩太，及其里面的恩赐当按手在别人身上时，预言的恩赐就会赐下。所以在早期的教会里，他们的确有实行按手在人身上为他们祷告，很多时候预言的话语会来引领或来引导那个人。这些恩赐在早期教会里都被使用着，预言的恩赐，毫无疑问的，圣灵借着这个预言方式的恩赐传达神的话，要分派巴拉巴和保罗去做神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士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在第三节里说到他们进士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但是下一节却告诉我们，其实是圣灵差遣他们去的，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在这里安提阿是从海湾欧仁特斯河上来，差不多15英里的路程，他们来到海湾，下到15英里外的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他们往第一次宣教的旅程出发。到了沙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约翰那时是一个年轻人，跟着一起来，主要是为着侍奉保罗和巴拉巴，就像一个仆人做一些卑微琐碎的事。经过全岛直到帕福，他们差不多已经走遍居比路岛，当然帕福在那个时候是居比路的首都。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巴耶稣一度是居比路岛的统治者，在那时候的人是那种非常迷信的人，大部分的首领也有他们自己可以寻求意见的巫师。当金恩·迪克森写了一本书，名是《一个预言的恩赐》，那本书蛮使我忧虑的，特别是当他说到有多少总统打过电话寻求他的意见时，在这些年中我们真的没有改变多少。领袖人物通常都会找寻这些听说有这类恩赐的人，通灵之类的人，去找他们来询问他们的意见和劝告。在那段日子里，每一个领袖都会有一位属于自己的通灵者或者是巫师来当顾问。所以这个巴耶稣就是居比路岛主以律马的巫师或是顾问。这人常和方博士求保罗同在，是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拉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抵挡使徒，要叫方博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上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 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很有趣不是吗？你不想有时候能拥有那种的能力吗？我恐怕我们可能会搞糟很多事情，但是我希望能够跟保罗一样站起来抵挡一些人。我希望能够说，马德琳摩瑞欧黑，你还要混乱神的道多久呢？你这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为什么约翰马可要离开的原因并没有说到，但是这却让保罗感到不舒服，他为约翰马可的离开感到很不高兴。因此当他们要开始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巴拉巴想要再一次的带马可同行，保罗却说，别开玩笑了，我不想要他去。为着马可的这件事，保罗与巴拉巴产生了很大的争执，到最后巴拉巴干脆带着马可再度往居比路出发，保罗也带着希拉往另一个方向小亚细亚前进。这样保罗与巴拉巴就分开了。为了马可的事情，保罗还是不高兴，因着马可之前在别家曾离开过他们。但是不管那个时候有哪种摩擦，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和好了。保罗以后写到关于马可的时候，他说，请派马可跟我一起来，还有要他也带着羊子，他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安慰还有帮助。所以不管之前有什么问题，以后都完全解决了。往后在保罗与马可之间发展出一种美好的关系。他们并没有在别家这个地方传道，别家是一个沿岸平原，他们没有在那里讲道的原因是因为保罗在那时候生起病来了。在别家四周的沿岸平原都充满了疟疾热，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保罗很可能也得了疟疾热，所以他们并没有继续待在别家沿岸的地方，而来到安提亚附近的高原比西底以格列的附近，还有到那些更高的高原，在差不多3600英尺的海拔的地方，为的就是让保罗能够从在沿岸得到的疟疾热里复原起来。这之后当保罗写信给那些在以格列安提阿的比西底那些教会的时候，该书信就成为以后的加拉太书，因为这整个地区就叫做加拉太。当他写加拉太书信时，他说与他们在加拉太的时候曾提到他自己的疾病，就因为这样才有人认为保罗应该得了疟疾热。更重要的是，这类的疟疾热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头痛，有人形容这种的病就好像一把利剑穿过你的太阳穴同样的感觉。头痛是这类疟疾热的一个并发症，因而产生一种很大的压力在眼部的四周，就像保罗对那些加拉太人所说的，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刨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当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就是那样的爱我的，是什么让这份爱衰退了呢？言归正传，所以他们就没有在沿岸地区多待，就移往地势高的地方。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他们在会堂里的每个安息日都会念一段律法和先知的书，就连一直到现在他们也遵照这个小惯例，每个安息日他们会念律法和先知的书。其实可以从他们读的地方判断出这是一年中的哪一个安息日，因为他们到今天还是持续一样的研读形态。所以当他们读完律法和先知的书时，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 因为在那里的不仅仅只有犹太人而已，还有那些相信犹太教义的外邦人。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我的旨意。在这里保罗只是在帮忙他们简单的复习历史。神呢，使与你们的祖先们同在，并有神迹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束缚。40年跟他们在旷野里之后，神带领他们进入当初要应许给他们的地，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众人祈求要一个王，所以他们可以跟其他国一样。一直到这个时候，以色列都是一个神统治的国家，一群被神掌管的子民，但是他们不再对这个神权制度感到满意。以色列国历史上最可悲的一天，就是当人民要求从一个神权制度转变成一个君王统治的时候开始。他们想要跟他们四周的国一样，我们不想要神来掌管我们，我们想要一个王来掌管我们。记得在撒母耳记上有一章讲到这个不幸的故事，就是群众要求有一个跟其他国一样的王。撒母耳当然对这事深深地感到沮丧，但是神却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神就让撒母耳高的扫罗基士的儿子是以色列第一个的王，并且做王40年。扫罗快要在位期满的时候，撒母耳已经是一个年纪又老迈又几乎快看不见的人了。但是神的话临到撒母耳，要叫他去扫罗那里，并且告诉他要去把亚玛利人完全的消灭掉，杀掉所有的动物，灭尽所有的，不可让任何的人畜存活。扫罗就去攻打亚玛利人，神就把亚玛利人交在扫罗的手里。但是当扫罗看到那些健康强壮的牛羊时，他就决定不灭绝他们了。虽然扫罗把那些有残疾的动物全砍成了碎片，但是他却让那些比较健康的动物存活，并且连同亚甲王一起带了回来。撒母耳出来迎接他，扫罗就说，就如主活着一样，我已经完成神所吩咐我的去做了。这个片语就如主活着一样，是那个时候一部分宗教的特殊用语，那就好像现在的宗教特殊用语一般，哦，赞美主，或是感谢神。这只是宗教的一种特殊用语，可以很有意义，也可以没有任何意义。有很多人都用类似的特殊用语。在以色列的街上有一个阿拉伯男孩，他是一个做买卖的商人，这些在耶路撒冷街上做生意的都非常的敏锐，你走过来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你是从加州来的。兄弟，你定是从加州来的。哦，赞美神弟兄，哦，赞美主弟兄，感谢神。然后他就继续他的赞美神感谢神，一会儿后就开始他的4根蜡烛1块钱了。然而他却是一个很虔诚的回教徒。老实说，我跟这个小孩争吵了几次，他开始对我非常的生气。当他记住了我之后，每次当他看见我时，他通常就会掉头就走。然而在这之前，我们的确争论过一些真正关于耶稣基督真理的事。不过我仍旧看到他在群众面前说，赞美主，感谢神，哈利路亚，为的就只是要推销商品罢了。如果我们能诚恳地用这些名词，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让这些 成为一种毫无意义说话的方式。这句片语就像主活着一样，是一个属灵的特殊用语。如果你想要让某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他们知道你有多么的属灵，你就可以说，弟兄啊，就像主活着一样。所以扫罗用的就是这个属灵的特殊用语，就像主活着一样。我已经完成一切神命令我做的。然后撒母耳就说，如果你已经完成一切神命令你去做的，为什么我听到那些羊和牛的声音呢？他说这是因为他们实在太健康、强壮和好看。我们决定我们应该把它带回来献给神。就在这时候，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难道不知道反抗跟行巫术是相同的罪吗？因为你已拒绝神来掌管你，神也已经拒绝你来掌管他的子民，所以神要找一个合他心意、完成他旨意的人。从古至今历史中的例子好像都是这样的，神随时都在找寻一个既符合他心意又能完成他旨意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就跟扫罗一样，把自我放在生活的中心，就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在我们生活的中心，所以我们对完成自己的旨意比去完成神的旨意还要投入。我们常常反抗神的旨意，尤其是当我们有一个选择的时候，我的旨意还是神的旨意呢？太多时候我们宁可选择自己的旨意。因此神在找一个符合他心意的人，在以西结的时候他宣告，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神在找一个既符合他心意又能完成他旨意的人，在以西结的时候神却找不着一个。但是这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因为神找到了一个人，叫做大卫。保罗宣称神找到的大卫是一个合他心意完成他旨意的人。大卫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因为神找不到这样的人，这种人也不存在。神找到了却是一个会把神放在他生命中心的人。当问题出现的时候，那个人会选择神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一个能完成神旨意的人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从这人的后裔中，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保罗正在重述他们一小段的历史，但是现在他回到耶稣的身上了。保罗现在跳了一大步，从简短叙述他们的历史开始，直到大卫。可是当他提到大卫时，又一下子跳到耶稣的事上。由于神对大卫说，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就因着这份承诺，给以色列兴起了一个救世主耶稣。大卫在位期间，当他决定要为神盖圣殿的时候，他来到拿单先知面前，然后他说，你知道我有一个想要为神盖一个住宅的渴望，那一定要是充满荣耀的。我现在住在这个漂亮的宫殿中，神却还是住在一个帐篷里，这是不对的。神应该住在最堂皇的建筑物里，又是人可以兴起的，所以我要去为神盖一个充满荣耀的家。然后拿单说，伟大的大卫，就像你心里所想的去做吧。但是那晚神对拿单说，拿单，你答应的太快了，你一定要现在回去，然后告诉大卫说，我不行让他为我盖一座房子，他的手流太多人的血。但是你去告诉他说，我将会为他盖一个房子，因为我把他从一个牧羊人变为掌管我子民的王，他的后代中将有一个会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一个救世主将会从大卫而出。所以隔天早晨，拿单回到大卫那里，然后说，大卫，我有一些坏消息和一些好消息。坏消息先，你不能为神造一个殿，你的手满了人血。但是好消息是，神将会为你盖一个房子，大卫，然后从你的子孙中将会有一个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直到永远。大卫清楚地知道神在说什么，弥赛亚会从我的根源而来。然后大卫就进去到神的面前说，哦，神啊，我谁也不是， 我只是一个在伯利恒山丘上放羊的小子罢了。然而你把我从一个牧羊人变为管理你子民的君王。神啊，你已为我做了许多，如今你又跟我讲那将来的事。那弥赛亚唯一的君王，神啊，我可以说什么呢？大卫这个能言善道的人因此说不出话来了，他被神的恩典完全的降服了。我想我生命里有过最美好的经历，就是当我被神的恩典完全降服的时候。那时候我完全说不出话来，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时候你可以说什么呢？神啊，你实在太好了，哦主，我没有办法相信。然后你就对神所做的一切，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你所有的称谢还有感恩的心情，在神面前哑口无言。那会是一个很好的片刻，因为当祈祷达到极限时，言语就会变得不可能。当赞美达到极限时，言语就会变得不可能。你单单的让被打开的圣灵自由的运行，你也单单的安静在神面前，在圣灵深深的交流里面被恩典所降服。所以保罗提到关于神应许大卫弥赛亚将从大卫的后代而出，保罗从这里就直接跳到弥赛亚的部分了。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迹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神遵守了当日所应许的，神已差弥赛亚来到这世上。他先差遣施洗约翰，如今他差遣的弥赛亚也就是耶稣。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在这里虽然先知们每天都读经给他们听，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先知们，因此就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之后人们厌弃耶稣，应验了那关于他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诗篇二十二章在这里应验了，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和五十三章也都被应验了。当他们完成了经上的预言时，他们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仅有的使徒保罗完整的讯息，一个有趣的信息。你记得我们曾指出在彼得的信息里关于五旬节的那天仅仅是关于耶稣复活的主题，保罗的信息也是这样的，朝着复活的方向而走。因为无论何人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并且心里相信神已经使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人的拯救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一个死了的救世主是不能拯救任何人，复活对拯救是绝对必要的。所以他们都回到了这信息的主题，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在此印证了他的神性，在此也证实了他救赎而死的有效性。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面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 回到他祖宗那里一件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保罗真的在迫切地传讲他的信息，对他们引用经上的话语，用诗篇的话让他们知道复活的承诺，身体上的不朽坏。大卫不可能再说他自己，因为他自己的身体已渐朽坏，但是耶稣却不会。神让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借着他，我们现在可以传给你们关于罪得赦免的这个令人惊叹的可能性。人最大的需要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满足，因为你最大的需要就是罪能得赦免。如果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你没有办法与神合一，或是与神契合。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跟他们传讲人与神合而为一的可能性。仅有耶稣基督而来的能力，人的罪可得赦免，因为耶稣应验了那些预言，他虽死但却从死里复活了。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耶稣基督在律法之上，你可以靠着他称义，这些是律法所不能给你的，但是那些相信他的人就因此称义。这是保罗最喜欢的主题，因信称义。当然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已经讲得蛮透彻了，但是保罗一再回到这个主题，他非常喜爱这个因信称义的主题。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你们不是那些先知所说的人。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拉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这个就是他们在加拉太的问题。虽然他们继续在神的恩中，但是这之后，在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里，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当日劝他们去做的事，就恰好是他们自己没有做的。你知道吗？神不浪费言语在我们身上，所以常常我们会说：神啊，你不需要告诉我那个，我知道了，主啊，我在那里并没有任何问题，你不需要跟我讲那个。但是神并不会白白的讲话。你可以确定，如果神跟你讲一些事，那就是以后你会遇到问题的地方。神比我们都还要清楚我们自己，神并不会白说什么，他处理的事都是他知道的。可能我们会觉得这是多余的，也就是在这些地方我们经常跌倒。所以对加拉太人来说，他们没有继续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天哪，这件事传到最后，每个人都出来聚集。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拉巴犯长，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从这看来，他们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但是被拒绝，他们就转向外邦人那里去了。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道：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通常都按照这个模式，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他们选择拒绝，然后保罗才把这些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他们论断了自己，一个人会论断自己，就像你会论断耶稣基督一样。比拉多曾说过：我该怎么办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呢？他做了他的论断，但是实际上他是在论断自己。 每个人都会面对比拉多所面对的问题，你们这里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我应该如何处理耶稣呢？真的，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相同的问题，那并不是针对比拉多的，也是对你的问题，你要如何处理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呢？你必须论断你要如何处理他。事实上，在论断他到底是神的儿子或不是神的儿子，是救主或不是救主之间，你实际上是在论断自己，因为你所做的决定能够决定你自己的命运。你对耶稣所做的决定完全不会改变他的命运，他会永远是他自己，但是你的命运决定在于你要怎样处理耶稣。保罗说，由于你们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要转向外邦人，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多么吸引人的一段经文啊！我们之前讲到关于宿命的主题，然而我们在保罗书第八章的时候又看到了，很多人都相信人是注定永生的，但是我今晚不会去讨论这个，我也没有时间。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女人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拉巴将他们赶出境外。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些是互助互补的东西。被喜乐充满就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喜乐充满。所以接下来为我们记录在马其顿和在腓立比所做的工，但是这些地方都是加拉太的一部分，所以这有点像是我们这里的局限。但是你也去过安纳汉、富勒顿、小虫花园和新海湾，这些都是属于局限的一部分。所以当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对加拉太整个地方写的。虽然在这地方众多不同教会里都传过道，也建立过许多教会，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他继续在那地方所做的宣教。有很多需要我们仔细考虑的事，当我们回去思想今晚我们所领受神的话语，我们为神做的工，还有我们对神的侍奉，我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是神在我生命中的中心，还是我自己在我生命的中心呢？当有一件重大的事情需要处理的时候，我是否把自己的意愿盖过神的呢？我会不会跟扫罗一样弃绝神的道呢？我会反抗神的命令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吗？或者我能跟大卫一样顺服神，然后当神让我注意到自己的罪时，我能够承认我的罪，悔改和寻求神的恩典与仁慈吗？我已经得到罪的赦免了吗？我是如何对待耶稣那称为基督的呢？我曾论断过自己，但是我是如何论断自己的呢？配不配得那永远的生命呢？我因相信耶稣而能到永生吗？很多可以去想仔细思考的事，愿主能与你同在。当你这个礼拜中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你在想你与神的关系时，当你想到关于神要你做该当的人和该做的事，愿神在这个礼拜里指引你、带领你和帮助你，给你力量和智慧，借着他的灵给你力量和能力去有果效的侍奉神，这样你就能够荣耀他的名。神祝福你，与你同在，也在耶稣基督的爱中看顾你。